诸位同学，请掀开经本啊，接着啊，我们看第六段啊，喜乐世界，诸佛子，此四天下东南方，次有世界，名为喜乐。这是我们这个四天下东南方有一个世界名叫喜乐。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名称，知道这个世界是很好的一个地区，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无住卧室啊。看到这个名称呢，使我们想到阿弥陀佛的世界名叫极乐世界，他这个世界叫喜乐世界。当然极乐是如来的报土啊，虽然这里面也有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总而言之它是阿弥陀佛的报土。四土的名称无异于他方世界，可是这里面的状况啊，非常奇特啊，很特殊啊。的确，他方世界呀所没有的啊，因此一切诸佛无不赞叹的啊。那么喜乐，这是六道里面的，没有出六道轮回啊。在六道里面也有极乐世界啊，那是哪个世界呢？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的三禅天。三禅天呢，是娑婆世界里面最乐的啊，无有众苦啊，哎，也是但受诸乐啊，这是娑婆世界里面的。那我们想想这个世界的喜乐想必是很殊胜啊。喜乐是果啊，因是什么呢？肯定是这个世界的居民行善的多啊，造恶的少啊。为什么我要说造恶呢？因为他没有出六道啊，所以名号总是就大多数来说，少数例外啊。啊，就以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啊，佛虽然讲的是这个世间无住卧室，住卧多 啊，那有没有清净的？有啊，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啊，在中国史传上记载的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清净庄严呐，没有染污啊。我们在慈悲三昧水忏里面看到的迦诺迦尊者的阿罗汉道场，也是清净庄严的啊，不施浊物啊，虽然同在这个地球上，空间维次不相同啊，在一个地区也有很多空间维次不相同啊。它的空间维次比我们高啊，我们不知道他们存在啊，高维次应当知道我们存在啊。那么还有一个人鬼杂居啊，这桩事情啊的确是事实，但是人道跟鬼道空间维次不相同。但它的空间维次非常接近啊，所以我们稍稍有一点点小功夫，这个空间维次就可以突破啊。你可以亲自见到鬼神道的生活状况啊。我早年一个老同参好像他只修了半年多的时间啊，他给我讲他就有这个能力见到这些鬼神啊。他大概在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啊，我们下午五点钟是鬼道的清晨啊，这个街上啊就有鬼走动了，不多啊，这人数不多。到晚上十点钟之后啊，很多很多，很热闹啊！啊，晚上十二点就像我们中午十二点一样啊。他来告诉我，这个人很诚实。决定没有妄语，给我是老朋友啊！啊，他来告诉我这些事情。啊，他原本是想学神通的。啊，我就笑他。啊，你很用功，很难得。啊，他学秘。半年多磕了十万个大头啊，我说你神通没通，鬼通就通了。那么以后我到台中见李老师，把他修行的状况给老师做了个简报，老师告诉我 各有因缘啊。啊，老师这个话意思很深长啊。啊，没有隔几年，我这位老同参往生了。啊，走得算不错。他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到医院去挂急诊。啊，在急诊室里面，不到半个小时他就走了。啊，没有人陪他，自己到医院去的。啊，所以也算是不错。那么我们看到喜乐世界肯定这个地区善人相当多啊，古大德告诉我们这个地区善人如果能够有居民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十个人当中啊有一个人啊，如果以我们现在图文巴这个小城来讲，如果这个小城居民十万人，能够有一万人知道断恶修善，知道积功累德，知道啊，舍己为人，这个地区就不遭灾难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喜乐世界至少善人呢占十分之一以上。善人过之报啊，古时候啊，越是在上古，善人为社会大众尊敬啊，即使他是平民，他没有地位，也没有财富。我们一般讲贫贱的，但是这个人好善积德，啊，为社会尊重，为大众尊重。这是社会善良的风气。啊，那么到近代真的是世风日下了。啊，近代我们可以说清朝中叶以后，啊，这个道光咸丰世风就日下了，啊，道德逐渐逐渐坠落了。那么到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最近的半个时期，啊，由于科技文明的进步，伦常道德完全消失了，没有人说了，啊，没有人提起了。 感召来世间的灾难啊。啊，真的是严重的灾难。天灾人祸，啊，这个灾难也能叫许许多多人反省。开始觉悟了，啊，于是再回头找古圣先贤的东西，啊，仔细观察，研究读诵。这个里头许许多多至理名言啊，小安定自己的身心，大可以安定社会国家，只要有人肯去做，肯去学，进来，很可喜的，中国跟台湾确实有一些人觉悟了，提倡读经啊。所以我常讲啊，这是黑暗时代里头的一线曙光啊，非常稀有难得啊，这个风气开了，得到社会正面的肯定，许多家长能够配合提倡的这些人士，我相信过个两三年，这两三年等于说是读经测试的阶段。如果测试出果然，儿童成绩优良，我们相信慢慢的政府会重视这个影响会影响到全世界因为每一个国家都需要社会安定都希望民众能够有安全感伦理道德不能不讲十分之一的人回头了，相信古圣先贤的教诲就跟经教上所说的这个效果就能带给社会安定。 就能够消除天灾人祸。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我们凡夫不知道啊。现在人相信科学，科学不能解释。佛菩萨告诉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喜乐，我们今天讲的安和乐利，是从行善当中来的。喜乐世界是从断卧修善积功累德而来的。印光大师出现在近代，学佛的同学大多数都知道，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应化而来的。他的示现，他的教诲，实在说就是救苦救难呐！帮助我们呐，拯救眼前的灾难。他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呢？印光大师只说了16个字。这16个字消除现前一切灾难的秘诀。我常常讲啊，这是他老人家心传秘诀。这16个字就是顿轮精分，贤贤存诚。如果这8个字我们能够做到，刚才讲了10个人当中有1个人做到，这个社会就安定了。灾难就化解了。这是事实啊。后面2句幸愿念佛求生净土。这2句尤其了不起啊。我们一生当中啊，能成无上道啊，得到究竟解脱，这是6个字还得了啊。那我们看到极乐世界这个名称，我们想想，这里面一定有不少人如印光大师所说，勤学真干，所以今天 有许许多多学佛的团体，要邀请我们去讲开示讲演，不要讲别的，能把印祖这四句讲清楚讲明白，听众能得真实的利益。印祖的心传值得我们大力的推展弘扬，希望转坐卧为清净喜乐，求谁去做呢？求人不如求自己啊！世间求人难呐，一定自己要发心。大乘法里都常讲，直下承当啊，不能把这个事情推诿给别人，我们自己要直下承当。这就对了。再看下面经文，如来于彼，何名即微也？何名光焰具？何名遍知？何名秘密？何名解脱？何名性安住？何名如法行？何名净眼王？何名大勇健？何名精进力？如是等其数十千，令诸众生个别之见。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十个名号，我们要怎样去体会？怎样去学习？这个很重要啊。第一个德号即威严佛，佛菩萨教化众生，仪式确实总不外恩威并施啊。威就是威严，慈慈祥，用这两种方法了，使学生对老师敬畏，老师的慈祥学生敬啊，老师的威严学生怕了，对老师又喜欢又怕他，这个老师才能把学生教出来啊。如果只有威严没有慈祥的那一面，学生会跑掉，不跟你学了。如果一昧只有慈祥没有威严，学生欢喜你不怕你呀，那么由此可知，恩威并济是教学最好的方法，这个名号偏重在威严。那么由此可知，学生当中必然是多数像地藏经上讲的刚强 难化了。啊，对刚强难化的，要用即为言，折服他了。所以，这都是讲教学的手段。那么在佛法总的来说呢，都是善巧方便啊，表现在言持戒律啊，这个即为言说实实在在话，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对初学。啊，初学烦恼习气很重，用这个方法降服他的烦恼习气。啊，慢慢使他都能够上轨道。啊，持戒修定。或名广严句啊，这是第二个名号啊。这个名号里面的含义是智慧，广严代表智慧啊。啊，如果把广严分开来讲。光是根本之，厌是后得之。啊，聚这两种不二啊。啊，佛在九法界实现。确确实实就是以究竟圆满的智慧帮助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的善巧方便所依的就是光严啊，全舍二智啊，离开全十二智，菩萨不能自度，当然也没有办法度他。啊，自度度他了，要靠智慧呀。我们智慧不开，就是因为有障碍。啊，障碍要不除。要想开智慧，十方诸佛如来都没有办法帮助你。啊，佛菩萨能帮助我们的，充其量只是提供我们他自己修学的经验。啊，他所修学的理论与方法提供给我们参考而已，除这个之外什么忙都帮不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佛法是私道啊，跟世间的老师一样啊，啊，好老师，懂得教学，啊，教导我们学习成功， 而不是讲学。讲学是在讲，是尽量提供参考资料。那学的人呢，要善学。一般说呢，你的慧学，这些丰富参考资料有很大的帮助啊。如果不会学呢，资料再多也没什么用处。成功失败呀，善学不善学了，这才是真正的关键。怎么样才算是善学？怎么样才算是不善学？这些经教里头都说的太多了。最重要的是依教奉行。那说到依教奉行，在现在也非常非常困难。难在哪里呢？难在他不会。不会呀，他就着相。这就是不会学。会学的就如同起心论里面所说的，无论是听讲，无论是读诵，你要通其意呀。开经记上讲得好啊，愿解如来真实意，你就真的会了。不是记他的言语，不是记他的名相，更不是自己在里头打妄想。大王先生很多啊，把佛的意思想错了，这个事情难呐。不但我们常常把佛的意思想错，我每一天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经，这里面当然不少是我自己学习的心得报告，可是确实有一些同学听了，把我的意思都解错了。我的意思你都不懂，佛的意思你怎么会懂呢？懂得意思重要了。这个佛在四义法里面给我们讲的一义不一语，所以开经记上强调的是愿解如来真实意，而不是解语啊。你懂得意思，你的学习活活泼泼，现代的社会 状况跟古时候不一样啊，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不相同啊。我们确实是很强调学佛要向释迦牟尼佛学，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但是你要何学何用啊？你才真正能得到利益，自利利他。你要不懂得何学何用，完全学它的形式而没有内容，没有实质，那你就错了。释迦牟尼佛日常生活三衣一钵啊，你也去跟他学这个地方一年有四季呀、冬天来了你怎么办啊？夏天没有问题啊，三衣可以啊，冬天你会冻死啊！日中一时，你也去学它。我看学不到一个星期，你就要住院了，营养不良。饿死了，你能跟他学吗？一定要懂这个道理。那我们要学的呢，学他的精神。精神就是说，对于物质生活，决定没有贪心。那就对了。我们的烦恼习气很重，体能消耗量很大，你饮食是能量的补充，你补充不足，这个身体受不了啊，要生病啊。所以在中国过去，特别是禅宗道场，禅宗修行坐香袍香啊，为了防止昏沉啊，诸位晓得吃得太饱了就昏沉，想睡觉打瞌睡啊。肚子要空空，挨饿啊，饿得心慌啊。对于修行用功，都产生障碍。念佛跟参禅差不多啊。所以，为了避免心发慌， 饿得发慌，或者是昏沉打瞌睡，那么禅堂里采取什么方法呢？少吃多餐，这个方法好。丛林里面晚上不吃饭，吃点心。禅堂里面每一天有好几道点心啊。他让你什么呢？保持不饥不饱。你在禅堂或者在念佛堂用功，你不会昏沉。你也不会感觉到心慌。祖无私大德了，给我们想的很周到啊。我们要懂得。现代人比从前，比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业障啊，不晓得要重多少倍呀！人家心清净啊，换一句话说，他每一天消耗能量很少，所以一点点补充，他足够了。我们这业报身呢，业障非常深重啊。要常常补充啊！所以现代人修学用什么样方式来修？老实讲，地贤法师教导他那个锅炉匠的念佛的徒弟，那个方法最好，我很欣赏。他的方法简单，他教锅炉匠就是一句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教他什么呢？老实念，一天到晚就念这句佛号，念累了呢你就休息，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念。你看看这个方法多简单多容易啊，使你身心都没有压力什么时候念累了什么时候就休息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再念。人家念三年多的时间，不到四年成功了，了不起的成就啊！他能往上往生，确实具足尽宗三资粮的条件。他对老师相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不容易啊。心成就啊。第二个呢，愿成就。地贤法师教他求生净土啊，这个时间太苦了，他的一生呢苦头吃够了 所以他的愿心恳切，他知道这个世间苦，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他永远脱离苦海啊！一天到晚这一句佛号不断是行，念兹在兹，没有妄想杂念夹杂在里头。他靠这个成功了，他往生，地老称赞，天下名山宝刹，方丈主持比不上。弘宗言教的这些大法师啊，讲经说法的也比不上啊。地贤老法师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错啊，他成就了真实智慧。不要看他不认识字啊，好像没有聪明智慧，那是愚不可及，一般人比不上啊。我们看了这些人的典型榜样，一定要觉悟啊！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像他那么样的专心一心成念啊，这是什么呢？我们的语言不同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人找我讲经，这个我没法子啊！他来找我了，那我就得要讲啊，就得要帮助他了。语言不同啊，锅炉匠没有人找他讲经啊。他一天到晚阿弥陀佛，没人给他打闲岔了，语言不一样啊。那么我们虽然天天在准备经教演说经教，那个求愿往生专念阿弥陀佛可不能忘掉啊。对于这个世间可不能有丝毫留念的，样样放得下，随时放得下啊，这个样子才没有挂碍啊。什么时候走都好啊，总而言之一切随缘。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恐怖啊！一切为众生，为正法常住啊，不为自己啊！不但不为自己，没有自己。 啊，真的明了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即在当前啊，这些经文念了要起作用啊，不能白念啊，自己要起如境界，利益无边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